们再次敬拜你，赞美你。谢谢你，当我们跟从的时候，乐意把我们带到山上。哦，在山上，我们看见当年你怎么向彼得、其他门徒显现，般的荣耀，般的真实，般的实在，让我们能够看见，在荣耀当中，你怎么像摩西、像以利亚，证明你是永恒的神，证明你是昨日、今日永远不改变的神，证明你是守约、守慈爱的神，证明你是乐意与你的百姓同在的神，证明你乐意施行拯救。在极荣耀当中，你讲到你的救赎，主啊，在你同在的荣耀里，我们不仅明白，更深的明白你的救赎，我们确实在救赎这个极大的能力的里面，以致我们身心灵在你的救赎当中进到那个复活的大能，以致不仅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也再一次的刚强起来。哦，神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拦住你。哦，不是邪恶的力量，不是黑暗的力量，甚至不是死的力量可以拦住你，不仅仅不能够拦住你，不能够拦住那些跟从你的人。哦，摩西活着，以利亚活着，因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是活神，你是真神，你活在我们的当中，你活在我们的身旁，你更是活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真正的像保罗说，活着、死着，我们都是你的人。哦，圣灵，当我们在宣告主的荣耀，当我们这边赞美主的荣耀，主啊，当我们这边感谢主的荣耀的时候，圣灵，你就让我们能够起来为主来做见证。哦，当我们说神你是大能的时候，圣灵，你把那个大能再次的运行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说神啊，这蛮有慈爱、蛮有怜悯的时候，主啊，圣灵，求你把神那个怜悯，就是那个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当我们说神啊，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样样都有的时候，圣灵照着我们所知道的、所认知的，照着我们的信心，把一切我们所需的，你都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不仅我们的嘴巴说耶和华是我的大牧者，必不至于缺乏。是的，我们生活上没有一样是缺乏的，因为是真神，是活神，你是大有怜悯、大有慈爱、大有能力神，你是信实的神。哦，主啊，我们赞美你。因此主，我们喜欢来到你面前，我们甚至像那个鹿一样，我们渴慕来到你面前，因为来到你面前总有，不仅有那溪水，有那活水，我们喝了就永远不渴。不仅在我们的里面喝了，在我们的里面，而且这有活水要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泉源，好叫那活水也从里面的腹中的里面能够涌出来。当我们求下泉的时候，你把上泉也给我们，赞美你，何等的荣耀，何等的丰盛，何等能力。哦，圣灵，圣灵，看我们的眼睛，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恩召是多么的有指望。哦，你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当你每次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是的，等候你的必定重新得力，等候你的从来不会失望。赞美你， 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继续的在你的同在当中，把你的心意向打开，让我们更多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经历你，好叫我们有更多的像你。恩待我们，亲爱圣灵，亲爱的保卫师，带领我们。哦，让不仅遇见主，让不仅看见主，让我们更多的有主，让我们更多活出主的见证来。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啊，主耶稣受洗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整个信仰就在主耶稣身上，我们不是信一个宗教，也不是守一些教条，也不是只是在操练一些什么宗教的行为，我们整个的追求或者整个的长进，就是我们更多的认识主，更要紧的更多的有主。其实这句话什么叫更多有主，我不晓得你的解释怎么样，就更多的经历主。你讲一讲到神啊，你是父，你的大能的主，你的父和大能运行在我身上，这时候我们的，如果这是一个事实的话，我认为是一个事实，否则保罗也不会讲不用这句话，这何等浩大。但也不应该是保罗，只是保罗，应该是我们每个人。所以当你讲到神的能力何等浩大的时候，你不感觉到一个力量在上运行吗？当讲到神的爱浇灌在心中的时候，你心中还是仇恨吗？你心中还是愤愤不平吗？还是你心中还是忧伤吗？我是受伤了，我是受伤了。除非你没有经历到神的爱啊，那祷告，那神的这个爱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知识，应该是你我的属灵的经验，所以整个都在基督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追求？因为有更多的主耶稣基督，你就有更多神所应许你。从主从水父这个从水面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次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因为他到约旦受洗的时候四旬不肯，因为他知道他不配。不过主耶稣说，我们理当尽主般的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做神，在神的信当中，我们要做对的事情。第一个，人每个人来到神面前都要悔改，因为施洗的洗就是悔改的洗。每一个人可以积功德，每一个人可以大摇大摆说我已经够好了，我生出来就好，我生出来到现在都好，所以神的救恩一定要临到我。每个人都从悔改，我说了几百次，每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神的救恩，也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神救不了。只是在一个关键，悔改。悔改也不是喊几句话，悔改也不是对于过去一些的错误一个所谓的遗憾，悔改基本上就心态的改变，思想的改变，包括你的情绪的改变，包括你的意志改变。所以悔改带出一个结果，整个的生活行为，所以你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所以我们读到这时候四旬这样的说，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跟悔改要相称。一说悔改是一个人180度改变，不是只是思想，甚至不是外表，不是一个情绪，是一个人带着一个绝对的行动，一个的行为，一个的改变。那另外一个受洗很重要，是主耶稣跟我们认同，所以再去说受洗这个字，这个 baptism 这个字就是 identify with, 就跟随认同。你受施洗约翰的洗，你就跟施洗约翰认同。认同什么呢？认同我们都是罪人，因为施洗说，施洗约翰说我们都是罪人。那你受圣灵的洗，叫做主耶稣圣灵与火的洗。后面来为我们施洗那位用圣灵而火洗，你跟谁认同啊？跟主耶稣认同。你要跟主耶稣的死埋葬复活 不要停在那里，升天如今坐在父神右边，要跟他认同，他不离开你。他不仅叫耶稣，因为他将百姓从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他也叫以马内利。不是主耶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或是那33年半，或者与门徒在一起那3年半我们跟他在一起，也不是复活以后那4天跟他在一起，如今我们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是跟那些坐在宝座上的三位体的第二位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在以弗所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也说我们当思念天上的事，圣就思想一说，现在你的思想不是地上的思想，你的在思想是天上的思想。所以圣灵做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工作，其他如果这个事这个工作他没有做，或者这个做了你没有领受，其他的我认为都是很可惜的事情。什么？就是你天天的与主在一起，因为圣灵只做一个，或者这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与你同在，与你同在，以至于这位同在主他有什么你就有什么，与你同在主他要想什么你就想什么，与你同在主他喜欢什么，甚至祷告不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他所喜欢，你就厌恶他所厌恶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再不是说我要怎么好才能够进到救恩里面，一个就是因为你有了救恩，所以你活出来都是好的。如果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可以靠着主给他的能力，一个明白神的心意，第二个靠着圣灵能够活出神的信来。再说一个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如果你软弱了，若是你顾忌离开了神了，我说在试探当中你不刚强依靠主，甚至在试探当中我自己走到这个试探里面，一个基督徒你可以选择犯罪，一个基督徒所以会犯罪，甚至我们说长无人。但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基督徒之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因为他有能力，他可以不再犯罪。过去一个人在修养就修养修炼修炼，最后还是要犯罪，因为靠自己的力量是走不来的，靠这样是做不来。你说不要怨恨，从小到大你要怨多久恨多少，不过在基督里面你的罪我的罪不仅一笔勾销，你对别人的罪对人的也一笔勾销。有没有听过以弗所书的，因为十字架把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不要忘记也把人与人当中的墙打破，在以弗所书再去读看看，把律法的要求，我们有律法没有错，但是我们有个律法，用我的律法用我的标准去 judge 每一个人，这个好那个不好，那个好吧，那个糟糕透了，那个还不错。等到你在救恩里面，我们所定的，我们自己给自己定的，就我们的老我，从某个角度我们是从一个角度，除非认识这位真神，否则我们说我们拜很多其他神，其实很多这些神都假神，一说都人造神，那到从这个角度神是谁，神就你自己啊，因为你自己造个神出来啊。所以我们才说偶像就 reflect 显明一个人内心的光景，他的 desire 他的情欲是什么，你喜欢发财你就造个财神爷，你就来拜那个财神，就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认识主耶稣基督两件事情，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但是不停在那里，我们要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在后面是过一个从来以前没有的生活，就神的同在。如果这些你再多思想，你就开始慢慢比较清楚一点知道，不然的话我们准备要一天在神同在神同在神同在，你怎么还是苦哈哈的呢？神同在，为什么在神同在中你还会犯罪呢？犯什么罪？还会贪心，还会嫉妒呢，还会怨恨呢？那不很矛盾吗？你说神同在，那神同在还会恨那个人吗？还会骂那个人吗？还会嫉妒他贪心他吗？ 那你到底你有没有神的同在？如果有神同在，那如果百分之百有，那我就很怀疑，这我就很疑惑，那你的神是怎么一个神呢？你的神也是贪心嫉妒的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拜假神拜偶像，他的生命还是没改变呢？他只用将功赎罪啊，叫积功德了，但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他拜的神本来就是他自己造的神了。讲了这么多是很重要，所以认识主耶稣是很重要。他是谁？他在上做些什么？这应该是我们一辈子，可能不仅是一辈子，至少永恒都在追求。而且这一辈子这样走，以弗所来讲，很多东西我们要学，不仅我们学，天使也在学。所以有人讲到天使教会是什么？教会我们的在里面所有的操练是天使的，他的这个神学院。天使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的圣洁供应，但天使没有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说天使没有经历过神的怜悯跟慈爱。我不是说神没有怜悯慈爱，只是没有经历过，就是。所以天使在问欧永亮这么糟糕一个人，罪人中的罪人，为什么神啊你还会拯救他？或许说这么软弱一个人，这么愚昧一个人，欧永亮，你为什么神来为我们用这个人，还用他来服侍你？不是应该找一些聪明的人吗？天使搞不懂，所以我要说实在，因为天神执政掌权都在观看教会。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包括旧约所说的，我们现在比天使小一点，有一天我们还审判天使的。不是我们比天使有能力，我们也不是 比天使来的圣洁功，有一样事情那审判的时候更严重。天使还没有经过叫做神的救赎，起码圣经没有这样说。你我这群之所以是基督徒，之所以跟被造的不一样，是因为我们是被救赎的，我们是第一个被救赎的。因着我们救赎，有一天我们恢复长这个儿女的名分的时候，你看到万物都要被救赎。哦，你这样想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开始在 shift，这个叫 paradigm shift， 就你的思想。以前信耶稣好像拜神一样，我要这个这个，信耶稣就好。哦，如果他不给我考试考不好啊，这个升官没有，也没升官也没发财，那神啊，我信了半天跟你搞什么？不过你突然发现，你整个思想改变，原来不再是这些东西的上头，原来你进到神的思想，叫做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永恒的事。进到那里面，我怎么这样说？你我或者今天你所遇到的神的儿女，多少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地上来打转。我常讲说，过一个爱主生活，不是因为你学得来的，是因为你遇见主，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主，才知道怎么跟他一起生活。不然的话，你会虎哈哈的。哎呀，我不信耶稣还好，信耶稣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信了耶稣，否则我还可以买我要买东西。没有信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恩典里面来服侍主。OK， 以至于我们要知道，所以当主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上就打开了。讲到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身上，那另外一个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从后面这句话，我特别用到旧约，特别用了以赛亚书，因为在以赛亚书里面，基本上你读以赛亚，你大概不能不读出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这以赛亚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读从旧约的角度，为什么要从以赛亚书来看？因为第一个这是预言，所以一说主耶稣的这种。来到地上道成肉身呢，这个不是偶然的事情，神早就安排。那还有呢，在安排当中，你看到以赛亚在主前差不多700年能够讲得这么准确的，当然还有别的先知也讲得蛮准确，不过以赛亚是讲最多的，这么的准确，你不从这个数学那个豁然率来讲，那是算不出来的事情，是算不出来的事情。所以你不能不从先知这个角度来讲。那当时以赛亚有这个人吗？是个先知吗？那历史告诉我们，这叫做外证，有外证跟内证。 这个他讲这个以赛亚书是准确不准确，真的假的，是人要写出一篇，不外证跟内证，这个叫做 biblical criticism， 就是所谓的对于这本圣经这句话是可信的不可信，那这个需要两个，一个叫外证，一个叫内证。 OK， 我讲太远去。 Anyway， 你就发现以赛亚所讲的都非常准确，都非常准确。在这准确当中，那讲了半天，那牧师你在只是带我们研究圣经？不，我不要带你们研究圣经，那不是我的目的。我要进弟兄姊妹一直进到以赛亚的了解，更要紧的要遇见以赛亚所预表的，所预言的，不叫预表，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不然的话我们这几个礼拜弄了就白了。所以我们看了以赛亚书第42章，我们看了以赛亚书第10章11章 OK， 今天我要跟弟兄准备看的是以赛亚书第9章。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9章，这大家很熟的，圣诞节一定要读的。OK， 第6节一直到第7，就只有2节了，没有多，第6节到第7节。 OK， 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我们一起来读。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OK， 这段经文我要从这个五方面跟大家来谈。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一定要了解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讲以色列人，或讲犹太人。今天我们读这首的有婴孩为生，我说我们因为我们想到主耶稣，那以赛亚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耶稣为是不是所谓的在马槽里啊等等，这个不太。我要说的重点在这，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弥赛亚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有一婴孩为我们生，意思说这位弥赛亚他从哪边出来？不是从中国人，不是从非洲人，也不是从白人，是从以色列人出来，是以色列人，一说是犹太人。你看当读这句话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位弥赛亚不是只犹太的弥赛亚，是属乎人类的弥赛亚。不过这边清楚告诉我们弥赛亚是从哪边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经文也讲到伯利恒啊这个等等，不过这边已经很清楚讲弥赛亚是从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要花点一点点时间。那第二个是什么？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政权就是管理的意思，管理放在肩头上，他来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使命，他要扛起这个叫做管理的责任、治理的责任。确实亚当夏娃的时候，神要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神要他叫做治理啊，这个看守管理治理。但是呢，这亚当夏娃没有做这事情，他离开了神，没有治好他自己，都管不了他自己。但这一位弥赛亚他来的时候是要治理的，当然他不仅是治理，就是说不仅他自己能够做出神要做的事情，他所做是要人把人都带到这个治理的里面。所以第二个，弥赛亚从哪来？从犹太来。第二个他来干要做，基本上这就后面也讲到，就讲 是要来做治理。你到后面讲到大卫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是要来做王的，这是一件事情。OK， 第三件事情，他名称为，这边讲到，我不知道你中文的时候看是怎么看，基本上讲他名字有四个，如果你说五个的话，应该是四个。OK， 从语文的角度来讲，奇事、奇妙跟测试是一个，叫做奇妙的测试。所以不是奇妙，是一个测试，叫那这个点一点的话就多了一个出来，叫做奇妙的测试。当讲到奇妙的时候，当然我们一般说奇妙，但用到语文之后讲奇妙，这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奇妙到程度有个非常强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属神的，或是一个 divine， 一个神圣的。所以这个测试不仅是一个测试，这个测试带有一个很重要身份，在以赛亚没有讲的这么清楚，就是不过他已经很清楚预表，这个测试跟很多测试不一样，因为有一个叫做神圣也好，一个叫做带着神的一个的使命，或者你可以用真的用个字，是神差派来，是神的使者，是神的信，以至于他这边讲测试，我们上次提过这个字，当讲到后面讲到这个叫做测试，前面讲到是好像在做辅导啊，这个 counseling 啊等等，其实用这同一个字，意思是说他第一个他的整个的他的身份，他这个测试他是跟别的测试不一样，他有一个很明显的或者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叫做，所以用这个叫有一个 divine 一个 connotation， 就是不是说我们要加上奇妙，因为他不是随便一个测试，而且讲到测试的时候他讲话是有权柄的，他讲的话的时候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你讲到主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时候，这叫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那很明显的他是代表神来的，所以他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他讲的话在所谓的执行神的话的时候是带着权柄的，他不是讲讲你们参考参考就了事。 OK， 所以第一个名字，第二个名字是什么呢？叫做全能的神，大概不需要解释太多，他是大有能力的。当然用到这个全能的神，你可以这样说，他代表，就你可以这样说，从这个弥赛亚，他代表他使用神给他的权柄，以至于他能够带出神的能力来。全能啊，我讲中文特别，他不是用翻能，基本上他用的不是用 power， 是用这个叫 almighty。那你说那是什么，就意思没个力量能够胜过的，不只是 power， 是 almighty， 他的能力胜过，不仅他有能力，而且他的能力胜过其他的所有的能力，所以他是大有能力的。他的讲的，他所吩咐的，他的命令的，是带着神来的权柄，他执行的时候，他运用的时候，显出神的权柄跟能力，没有一个能力，没有一个权柄能够胜过的。后面这个有点点的啊，解经加释有点困难，叫做永在的父，什么意思？但是我们现在第一个是说尤其啊，永在的父，那到底是哪一位？那现在我们更有点困扰，可能困扰更多一点，因为我们现在比较清楚知道主耶稣三位一体第二叫子啊，那怎么又叫做永在的父呢？确实不太容易。所以呢，在解经的时候一定要了解的是，既然他比如说测试，他为什么要加个奇妙？所以这边讲到父为什么要加个永在，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赛亚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会把这个永在的父，不是讲父而已，他讲永的是讲跟时间有关的，基本上讲什么，是讲到他的神性是永恒的，是永恒的，好像三位一体的第一位，我们如果习惯，或者今天我们还是说第一位叫做父神，意思说主耶稣这位弥赛亚，他的神性，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神性跟神的神性是一样，起码这一方面叫做永恒，他是永恒。如果将前面弥赛亚他的说奇妙的测试，他的整个思想是代表父神的意思，那当时我们还是有点分别，他来的时候神的仆人弥赛亚，然后他的听的是听父神，他讲是有权柄， 不一讲到再讲多一点的，他不仅是接用神给他的权柄跟能力，他用的所谓的用神给他的能力来执行，更要紧的，他跟这位父神三位的地位是存到永恒的。其实简单说，他们是一样的，就这样。所以他是永恒的，叫做和永在的父，叫做和平的君。他来只做一件事情，只做和平的君。这边说你可以是王 the king of 这个，或者 the 这个是 the prince of peace， 当然我们常用翻的叫做君也好，王子也好，叫君王。他是这个和平的君。换句话说，他整个的，如果照前面所说，他的想法，或是带着权柄，他的命令好了，他的作为，还有他的永恒，他只是在地上要做出一件事情来，就是要保持住、维持住，借着他的管理、他的治理等等，要让地上产生的就是一个和平，一个 peace， 一个和平。单单从他四个名字，从这个名字四方面啊，或者四个名字，或者他从四方面来了解这位弥赛亚，你就知道他所做的。你要知道他的，你要明白他的心意。我如果读完了，那我怎么样呢？我要明白他的心意。第二个，当我明白他心意，因着我接受他给我的权柄，自然而然，当我照他心去做的时候，我就会有能力。这边所说的，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我如果跟主的关系是这样，这个关系是不仅是永远不会变，而是存到永永远远。底下我会带来什么？如果这是最后结果，我会带来人员当中，或者我跟神当中，或者把人带到神面前，都要产生一个结果，叫做 peace， 叫做和平。人与神和平，人与人要和平。我们的所信的主是这样的主，那我们超然要更多的像主，我们就应该成为这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马上问了，你所信的这位弥赛亚，你的救主，甚至也这位神，这边所说的，他是你奇妙的测试吗？你觉得他的教导是从神来的吗？你更是觉得教导当中，因为是从神来，所以你一个很明显的反应，你会受他的教导的影响吗？不是听听做个参考。那底下呢，你生活里面有没有进到这位 Almighty God 在你的生活里面成为你的力量？所以怪不得大卫说，你是我的山寨，我的磐石等等等，在敌人面前我有摆设筵席等等等，见过神又不坏的。因为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合乎神性的人。从某个角度来讲，大卫说，神啊，你是信实神。大概在诗篇里面，我认为他讲最多你是信实信实，应该是大卫。大卫不是没有困难，困难多多的，不过他知道神是信实神的，因为在任何事情上他都能够靠神的大能胜过一切黑暗权势，胜过一切的攻击。真的，就讲讲他跟这个扫罗，他对扫罗有什么不好？真的，他自己都问莫名其妙，连旁边人都受不了，有机会你就把他这一天追杀你，你就把他干掉就好了。但是大卫知道一件事情，不论环境再坏，不论谁对我再坏，我有一位叫做 Almighty God， 他总不会伤害我。从某家上，如果你知道，所以你要相信撒旦绝对不能够伤害你。没有，他会试探你，他会攻击你，他会引诱你，他绝对不能够伤害你。这就是我们约伯记，这是重要一个原因，我不说唯一原因。撒旦你再可以，但神说不可以超过我能够让你做的，因为神是 Almighty God。 那后面完以后，这边所说的他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跟他的关系是永恒的关系。 然后完以后，现在、过去、现在、将来、永恒当中，你所做的就活在神的平安的里面。你活在哪里，也把那个平安带给四周人，带给那个环境。这第二，这第三个，他的名字。第四个，第四方面是这个他的名字。第四方面，请大家看的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还是回过这里，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哇，这句话我觉得每个，就你需要把前面这个前后左右把它凑在一起，你就越来越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他的政权与平安。刚刚其实在 repeat 刚刚所讲，他是管理的，他管理的目的或者管理的结果，一定会带出一个叫平安来，会加增无穷。那这个就变成这会加增嘛？这什么叫加增无穷？平安有可以加增平安，这是讲到扩展。这时候这节经文很明显是讲一个叫做天国，叫天国文化，或者用现在的话叫天国的进行。所以主耶稣在用了天国进了，等到主耶稣是原来这样说，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刚出来讲到只是也说天国进了没有悔改，不过他服侍一阵子，有就是我靠着神的权柄来赶鬼，那个字在原文就靠着我的指头赶鬼，神国就在你们的当中。所以 it's not 天国 near， 是天国已经在你们的当中。这句话什么意思？说天国在进行的当中。所以你当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黑暗权势，因为天国还在进行。所以回过头来，神有在做工吗？ Yes。 神有在所谓的这个工作临停吗？没有。神在做工的时候，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照他的安排的次序后，神继续做那个工作。那当时神已经做工，最明显就坐在你我的身上，在这个叫做教会的里面。然后呢，神透过他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salvation 啊，这个 program， 神拯救了一群人。拯救一群人，叫他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所以他带出一个身份来，不是他本身有，我们这些人不是，但是因为我们有主的同在，我们带出这样的权柄，带出这样的能力，去明白神的事，而且可以执行，有人执行神的事情。那干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让这个话就是说，增叫加增无穷，要不断要加增，所以教会要增长哎。教会增长不仅是人数增长，教会的增长是神的计划要增长，神的增长就是慢慢一步步的增长，这意思说推广也好，说以前我们只做，但神的计划有几万样，现在我们做了五样，所以还要增加，所以一直做到主的再来等等等等。或许我们把它推广，所以这个字叫做 advance 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国一定要进行。进行当中你一定会面对一个挑战，叫做你会产生一个叫做 kingdom conflict， 就是跟黑暗权势来征战。所以你不需要什么叫属灵征战，我一说是这个是事实，但你不需要思想怎么属灵征战，你只要活在神的国里面，你天天就征战。甚至如果真的这看你怎么说，有人说晚上你睡个好好祷告，祷告完了就好好睡觉，神给你安息， maybe， 可能 maybe， 我要告诉你，晚上我好祷告睡觉，晚上就不用睡觉了，你就天天征战到天亮，不晓得。所以原来你信主以后，你就进到一个征战的里面。我不否认有专门在这个做叫属灵地图啊，属灵的这个征战，我绝不反对。感谢主有这样恩赐，让神的国早个这个得胜的，不很好吗？但是那基督徒我们没有这一份，那我们就还做。我要告诉你，你不祷告就没有征战，你祷告就有征战，或者你在生活里面你不活出神的这个所谓的 的这个所谓的，我不要说守律法，那个神给我们的圣洁公义，你不用征战，一活出神的圣洁公义，一定会征战，一定会征战。如果你不传福音，你天天就是一天守住这个殿哈，不出去，大概也不太容易征战，因为神在我们的当中。问你出去，特别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是有些人还在软弱当中，也不知道什么人。所以为什么当你为人家祷告啊？你真的需要自己为自己祷告。我常说征战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很辛苦，而且征战完有一定要求神洁净。那第三个是底下我们要讲一些经文，主耶稣就进到征战，那不是谁跟谁征战呢、啊？跟撒旦征战。那后面出来他进去带有圣灵哦，有人以为这个他这边讲的他圣灵在上就进去征战完以后，从他被圣灵充满到出来的时候，他叫满有圣灵。你知道他的得胜是得胜的，而且他怎么得胜是靠着圣灵得胜，但千万不要只说靠圣灵得胜，因为他是在每一次征战他就用神的话语来征战。你不能够只有圣灵没有神的话，你不能够只有神的话但却没有圣灵的力量在你的身上。于征战完以后，感谢赞美主，征战完以后你会满有圣，充满圣灵，到每次征战就到最后就满有圣灵。所以有时候我一些弟兄姊妹或传道在征战完哦，很累很辛苦，我也不晓得，因为这跟我所领受有点不太一样。讲完道在外面讲个七堂八堂，每堂出来这个有时候本来就六堂，然后再加一两堂，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是不是不是集体是个别，你完以后你会累，当然会累。那为什么？那这个需要调整。但是完以后你真的回家睡不着觉的。哦，牧师你回去好休息，我说回去睡不着觉，因为你被圣灵蛮有圣灵哦，你怎么会睡得着觉？但是在累的当中你需要知道调整，所以第一堂跟第二堂当中让有问题就问题，或许有时候我就找个地，比如说早上完了下午的时候你们要去干吃饭就吃饭，你说要不要去逛来，我不要，因为我要第一个我要恢复我的体力，第二个我需要在神面前要从神面重新得力，不然我下午怎么服侍。那完以后又晚餐，晚餐有时候我都不吃，我说我聚完会再吃吧，因为没有胃口，所以到了九点十点完以后我再吃一点。我意思说就你需要去调整，那调整到你的身体是一个，那另外一个你需要让圣灵常常抓住机会让圣灵来充满你。所以我不有一次跟你们讲过吗？尤其我在 Bay Area 我们被邀到这个应该到 Portland 去讲到，我不讲细节。上飞机的时候，因为那个本来那个教会，我第一年叫我去我没去，因为我知道那个教会非常非常保守，非常非常非常保守，我不喜欢去用的话叫搅乱别人。反正呢你接受圣灵，就说你走在灵恩这个服事里面你要上天堂，你不走在灵恩里面还是要上天堂，因为我们是靠主得上天堂，不是靠你。我常说灵恩还开自动啊，你要开手排档你就开手排，我无所谓。不，所以我不愿意去那个。不，后来又再找我去，所以第二年来就还过两年我又去，不去神啊，就让我真的那天要讲两堂，讲一堂、两堂、三堂，然后礼拜天讲一堂就完，礼拜五晚上讲一堂，礼拜六讲一堂，礼拜天早上讲一堂就回来。哦，没想到礼拜五讲完以后礼拜六讲一天，礼拜天讲完下午还讲一堂，完了以后还要到一个执事家去为他祷告，他来过这边祷告啊，再讲了小心哦，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不知道在炸东西，所以呢刚好一个电话来，台湾打电话来，那是好一点，他打电话没想到着火炸东西，所以他就炸 所以呢他就赶快去怎么弄啊，他女儿跑过来就一盆水就到那个油里面，那个油都沾脸上都是，还有他戴着眼镜，不然的话那个油也这样，所以脸上都真的好像长那个麻豆一样的，就这样受伤。所以他进到医院差不多一个多月，就那个养那个人，当然衣服还好，就脸上，因为一倒下去的时候，哇，那个油站出来。那是他是教会的者，我还记得他是一位在美国大学是数学的教授，一个姊妹，他手很大壮，所以在聚会的时候，不过最后牧师送我寄机啊，牧师你可不可以再去那个姊妹家，因为他教会指示很爱主的这个先生，所以在上机场前我还到他家去，回到这个完以后，到最后我看看飞机，你总要到机场，我不喜欢赶飞机，那好累死，本来这个而且这个真的让血压都会高起来，我宁愿在机场等，我不要在这里，所以我看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我就为他们两个祷告，一祷告两个又躺在椅上都不会动，跟他先生，那我就跟牧师说、我们不要等他了，我们要走了，所以这因为他牧师跟他们说，所以把门锁我们就出来，上车的时候真的很有意思，牧师就把那个车打着就要上路，突然他把车子关掉，我说什么事，他牧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感谢主，我要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周末发生事情，甚至他还要跟我讲他要不要读他的 PhD， 他从没有看过。OK， 这我是描写一下，蛮热闹的。从去到我不期待有什么，到了一大堆事情。上飞机，从 Portland 到就大概在天上飞大概40分钟。我说主啊，我要睡个觉，我睡不着觉。啊，最后看飞机坐多了也没什么好看，而且都是云。突然我就发现了，都已经30分钟，剩下再20分钟，那算算。那最后我就干脆就张开眼睛东看看西看看，我在想一些事情，突然主跟我说你不累吗，我说当然累，那怎么不睡觉，我睡不着啊，刚我也祷告过求你帮助让我睡着着觉，既然睡不着你觉得累吗，因为这两个事情是连在一起，你累就睡着觉，那你不累吗，我说累啊，那等下累怎么睡不着，这样所以我在想也对哦，累了应该睡着觉，因为我心中觉得很累，因为你看讲三堂现在搞得从礼拜五到很累，我说好像也不累，我就所以怪不得睡着，就说你当然是不累了，因为这个周末出来的服事都不是你的力量，是我的力量，只是你只有一个事情就顺服，你本来不肯去的，现在你去了，因为我看结果，我想啊，大概不会有什么结果，白跑一趟。但是有这么，连那个牧师真的，连这些执事们，还有一个也是执事的女儿，她是教授，这个执事是还是她有个公司在里面，她叫她的女儿礼拜天呢。要他女儿来跟我谈一谈，要我祷告。女儿第一句话跟我说：“牧师啊，等一下我不要祷啊。”跟我讲话的句话，牧师，我因为他爸把他找来，他女儿是大概大学还是研究院，也就是说不是小孩子。他牧师，我不要祷。我说我从来没想要你们祷哎，不用。那你怕祷，你就坐椅子上啊。祷到最后，他怕坐上。我要说真的做很多奇妙的，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就神说你为什么不累，因为你从来不是你的力量，都是我的力量，所以你要知道恩高就恩高啊，你本来就没什么，是我的恩高透过流出去，所以在恩高出去的时候以至于很多事情发生，不过在你是一个管道，所以中间用这个词到现在我很难忘记，你知道你卡了多少油，因为只是那个管道而已，所以从那时候我知道服事是卡油的时候，服事完了还有油在里面， 所以呢，我本来只有一点油，现在服事越多越有，你就留下的越多。所以要鼓励弟兄姊妹，当你服事的时候，第一个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得到神恩膏的时候，不过你还是要需要知道你让是怎么得到神的恩膏，不是靠你的本领，不是靠你的想法，不是靠你的所谓只不过这些年来牧师在圣灵工作里面，你学会什么？我学会是我想的跟神想都不一样，我认为会发生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那个人往后倒，那个人说牧师刚你问题就拉我前面，我说真的，我从来不会跟人跟他真的是这样啊。有时候一个人跟他倒，他一直往前面靠，你就发现他觉得好像你在推他，我也搞不清楚。我真的明白以赛亚说他的意念高过的意念。牧师有什么好处？服事是看神的作为，只要你走到那个前面为那个事情，你只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现在开始明白一件叫做君尊的祭司，祭司的本身他只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的祝福带到身上，但是这时候他扮一个另外一个角叫君尊，叫君王，一说他成为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所以你来找我，因为你觉得我可以影响，但不要认为，但是你来找我的时候我就他找我，那他没有找别人牧师都找我，所以我一定比较厉害。这时候你要成为一个祭司，不是因为我厉害，不是因为你厉害，是因为你这时候你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是神透过你把他的祝福带到那个需要人身上。所以你走到他前面，事情就发生了。你走到他前面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这些年来这是在这里面所学习到，然后用这句话，他必在大卫的座位上治理他的国。 OK， 刚已经讲了他是一个以君王，所以开始这句话整个经文基本上是讲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彰显，神国要彰显，他在这个国度上他要做一个王，做一个君王。所以我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你在职场神给那个办公室，你就在那边要学习做王。 OK，这边讲，因为这是神可以透过你在里面彰显他国度。当一些企业的一些 CEO 跟我讲，我不是为他的事业成功不成功，但是这是更难的，不是说我当不是希望不希望看他事业不成，但我求的是什么？求的是他在那个位置上做王，治理得好。按照什么来治理？按照后面一句话，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我希望两件事情发生，他自己的手是神的公义公平，这是一件事两面的，公义公平和平都带在一起，就是神要用神的心意，神的公义公平 来处理。公义如果说原则的话，公平是所谓的处理的时候那个一些的方法，对每个人都要公平，但是为什么要对你们每个公平？因为在里面有个公义的观念在我的里面，有个公益的心态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对每个人都要公平。 OK， 这样的话就带出神国来，神国就不断要彰显，而且继续彰显，以至于我求主让你在这个岗位上，求主我们起来求让你在岗位上这样做的时候，神国彰显，直到这个神的国充满你的办公室，充满你的职场，或是用一些话，直到永永远远，一说一直下去，直到神的国完全彰显在里面。既然讲了四点，最后就把这些讲完。这句话这很熟的，叫做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并成就这事。什么意思？什么叫耶和华的热心？简单讲说，耶和华所定义的必定要发生。所以第五样事情，这个事情必定，所以以赛亚站在先知角，用现在的话叫这是耶和华说的 It says the Lord， 这是耶和华所说。不过以赛亚这边用了一句话，所以当时说先知讲这是神的心意，这是耶和华说，后面用以赛亚解释，耶和华的热心必定要成就这事，耶和华的旨意必定要成就。刚刚这两节经文有没有成就啊？成就。 这是如果成就的话是应该成就。那我只多补一句话，不过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成就，事情发生但那个国没有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人不相信，人不相信。如果主耶稣来的时候整个犹太人就接受这样的整个的主来一次就够了。不，我相信是神的计划。当第一次犹太不接受的时候，所以带出一个结果来，这是神的一个叫做你要弄点动的神学家才能够解释。我不是很有说，我听了他们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神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犹太没有接受，所以神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以至于有一天神不仅本来这个国要从犹太这个国大卫来推展，但是因为后面这犹太人都不接受，所以神就兴起另外一个国，这是主耶稣所做的国，或许兴起这个所谓的神的救赎的另外一个，这个应该怎么说，好像救赎只有一个，不另外一个角度或另外一个方式，就原来福音要进到外邦人，不过有一天外邦人跟犹太人还是要信主，要回在一起。那这个真正的实现，从解经从神学来讲到，如果你同意这叫做时代主义，你同意圣经还讲到有个叫千禧年国度，第二次实现，那个什么时候正实现，做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建立在那个叫做千禧年的国度。那时候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主耶稣再来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与教会再来，因为大灾难来的时候教会被提在天上，所以还是时代主义 dispensationalism 这个啊，经过所以教会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就在这时候，等到这个七年过去以后，所以前面三年半，后面三年半，前面叫做灾难，后面叫大灾难，等等等等，要从但以理书啊，从这个启示录啊，还有从马太福音的第24章啊，第25章来看 ，anyway， 完了以后，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带着教会从天上来到地上，然后呢，把撒旦魔鬼把他捆起来，捆起来，然后在地上掌权1000年，那个叫做千禧年国，叫 millenniums， 读到孩子跟蛇玩在一起，羊啊跟狮子玩在一起。当神用公义来掌权的时候，地上一定会有一个事情发生，叫做和平要发生。从解经啊，从这个角度，从某个角度，如果听这样讲，我还蛮喜欢时代主义。不过有些东西我不知道，不同意，就是因为啊，从这个角度，我相信圣经很多的话都放在一起。所以今天我们干什么？今天原神给我们一个操练，一个叫做今天神给一个环境操练，怎么过一个？你要第一个，你要负起责任来，这个君王。用什么来去做治理工作？你要用神的公义、公平等等啊。第二个，第三个，你要看到神国的彰显，意思说神国的进行，有时候慢，有时候快，但是目标不是你一个人独占其身的，你要看人，四周人都要改变，你的同事、你的环境，不抓那个还没有觉知，还信主，但你换整个办公室的气氛。所以为什么现在有时候到一圣诞节或者有些什么节，有时候包括一些里长要跑来找我们啊，你们教会要可以要办什么活动，或导你们教会可以办这个活动，因为经过我们办这个活动跟我们参与，他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做得好除了他的业绩吧，他真的觉得对这个里很有帮助，所以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所以有时候呢啊，你真的发现哎呀，我不晓得我们这边的龙门里是这个啊，后来我听到一个，就是因为科比啊，还是跟真理堂啊几个教会要有个这边有个活动，圣诞节时候，那邀请这边的所有的这个里啊，就我们的里长不肯呢，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活动，所以里长，除非里长他参与，他也不会参与。我说，他对我们教会的那个忠心啊， 我觉得比很多人都来忠心的，你看比我们的会友有的更来忠心的。为什么？因为他看到这一年也跟利益很熟，他跟他弄在一起，他真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他真我们真的做什么。说感谢主，我们真的这些年来啊有这样一个影响。其实这个我真的讲几天讲不完，整个的真的我们在外面，所以我们抓住整个我们的权这个机会 ，exercise 我们的权柄，而是君王用什么去处面对所有事情？用神的公平公义，而且看到神国在彰显，在往前走，那你就知道这边所说的，神必定这个事情是神的心意，而神必定会成就他的美意，应在我们的当中。OK， 我想啊，从这个角度，大概对认识主耶稣、认识我们所跟从的主、学习怎么去跟从他，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主的样式来，我想我们就啊可以先停在这里。那后面，不然的话，我们两个礼拜都在弄以赛亚书，我们要到后面。所以啊，明天开始，我们再继续在马太福音啊第四章，我们再往后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这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当然那句话说有婴儿为我们生啊等等的，但这婴儿不仅是对犹太人，是对我们，特别对我们来讲，他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他让我们成为一个一条以他一起做王，他不仅拯救我们，他带我们到成都能够与他一同做王，能够一同走在神的旨意，彰显神的国度，以公义与公平来治理。然后说他带着我们，请我这就他带着我们一起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一起来完成神的旨意。虽然弥赛亚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是针对弥赛亚来说的，不过很明显的，今天我们明白不仅是针对弥赛亚，针对我们这些跟从弥赛亚人也这样的说，神必定要用我们成就这样的事，热心并要成就事啊！你要讲到圣经用到这个神的热心，你完以后，你真的心中充满了那个期待感。神的热心，它不只是一个 program， 你们做看看，是他的热心要成就这事。我们看我同事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上，我们现在我们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带领我们向前。哦，赞美赞美，就是赞美是，是我们感谢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赐下救主，弥赛亚，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仅成我们的救主，成我们的君王。主耶稣，谢谢你不仅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你更是我们提拔我们到的程度，能够与你一同来同坐。圣灵，谢谢你。真理的灵，你不仅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这个救赎，也是你把我们带进这个救赎的应许的里面，带进这个救赎的真理的真实的里面。我们赞美你，特别到一年年初，特别接近这个圣诞节的时候，这我们何等的感恩，敬畏成为何许人，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盼望，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甚至是一个荣耀的责任，你最后在这个责任当中，你看我们能够进到神里的能力，进到神里的智慧，更是进到神里的同在，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是吧？继续在我们上做成要工作，做成要做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叫我们所做的讨你的喜悦，尽都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